天父，我们为着下午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主，不是让我们听见一点知识和道理，但愿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实在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也好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能够被磨成你儿子美丽的形象。但愿你自己下午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学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要来学习的是关于怎么样做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妻子啊。那所以当然最合适讲的人就不是我了啊，所以要请我的姐妹来跟大家交通。
张志雄决定开这个专题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希望我来帮他讲一点。那我跟他讲说那是你的负担，我没有负担，我不管。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可是我没有学过做妻子啊，我想做妻子的角色的话一定没办法讲啊。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一直跟我说，我就一直没有那个负担，因为我很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而且我觉得说这也不是神给我一个负担。所以我一直推到最后呢，我就在神面前想说，我们结婚23年了，那做妻子的角色上我已经学了23年。那昨天志雄讲了一点，提到一点说我们怎么开始在婚姻的路程上，怎么样的一段心酸的路程，我怎么样每天用眼泪甚至跪到神面前 问神说，神你是不是配错了。所以早年的几年我们实在是在许多的痛苦挣扎怨悔这种心情底下度过的。可是这几年我忽然间觉得说情势大有改变，因为以前啊，人家都是跟志雄说你娶了个好太太，你看你能够把这个太太娶回家啊，你真的是很有福气，你真的是很棒，大部分听到的都是这些。可是这几年啊，我有的时候去安慰一些姐妹，她们婚姻上有难处，那有一些姐妹就跟我讲说王姐你不懂啊，罗哥对你这么好，你这么幸福，你哪能够知道我们所走的心酸的路，我们所碰到的难处。那也有一些伯母呢会跟我讲说，哎呀哎姐啊，你真的好有福气啊，神给你一个这么好的丈夫啊。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2年以前哈，有一次我跟志雄我们到德州一个教会，志雄去传福音，那么他传完福音以后他就下来了，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围着他在那边讲话，那我就在外面的走廊在那边等他。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伯母哈，一个很年轻的伯母走到我面前说请问你是不是刘师母啊？我说不敢当，我是志雄的太太，伯母您好啊。他说好，他说你好幸福啊，你一定是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人。那我就很惊讶的看着他为什么讲这种话，他说你看我们啊，听罗弟兄讲一个多钟头就到啊，我们就如在天上，觉得幸福无比快乐无比啊，你可以24小时跟他生活在一起啊，你实在是太幸福太美满了。我就愣在那里啊，然后我又不能说什么，我就说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主感谢主，我只能这样讲。他回来我就跟志雄讲，我说这个情势大有改观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原来今天我成了这么幸福美满的一个女人啊，是人人很羡慕的，因为人家觉得说几乎是神给我的家庭好到一个让很多人很羡慕。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即使我再没有负担，即使我再有惧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我也真的有这个责任，应该把我23年来在神面前的学习，在神面前所学到的功课跟弟兄姐妹有一段分享。所以我今天就愿意就着我这23年在主面前的一点学习，我来分享，希望不是给你们当笑话听，希望能够在你们的生命中 如果能够神用的这些话语帮助你，或者是帮助你的儿女们，我相信这就是我今天愿意站在这里的目的。那么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心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我们注意到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在我跟随主学习怎么样做妻子的角色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教导做妻子的里面，我就看到说，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一个女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女人女权运动至上以后，你会发觉说，今天不只是有很多的男人是大男人主义者，今天也有很多的女人是大女人主义者。她觉得说，今天的女人受的教育不比男人差，而且昨天志雄讲过，按照神的创造来讲，女人真的在各方面实在不亚于男人。OK， 你在学校里面的功课，你们会发觉说，常常这个班上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女孩子。那你会发觉说，讲话的话，那女孩子讲起话来，好像比男孩子更有条理，更懂得表达。那处理事情来呢，女孩子好像一下子就可以一二三想通了，男孩子还在那边摸不着头脑，在那边慢慢想。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说，难怪今天因着女人女权运动的被高举，因着女人的受教育，所以你今天放眼去看这个世界，一直教导女人的是真的让女人什么都不怕，不怕社会的教条，不怕道德伦理的约束，也不怕神。你没有可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选上哪一个男人做我的丈夫，我就选上那个男人，然后成为我自己的满足、快乐跟享受。所以你会发觉说，一个女人她不怕神的时候，当她进入家庭的时候，她没有那个敬畏的心的时候，她真的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她一点都没有办法保守自己，不落入那个网络里面。而且我们昨天在圣经第一章里面，志雄讲到说，在咒诅当中，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管辖她。我们两个非常相爱 ，OK。我们两个结婚之前，我父母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反对，因为我们两个背景很不同。昨天志雄提到一点，我从小是好学生，是好女儿 ，OK， 是师长们很喜欢的孩子，是正常的家庭教育下的孩子。所以当初我怎么会嫁给他，怎么会选上他？那么昨天志雄讲到说，我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要改造这个坏蛋 OK， 要把这个男人变成一个好的男人，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太可怜了，从小没妈没家教，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好好的教导他，让他成为一个好男人。而且我觉得说，如果我嫁给一个男孩子，他什么都有，那我觉得说我去只不过是享受你的，那我觉得说我不够有成就感。我要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白手起家，一切的奋斗都是我跟他一起努力成的，所以将来我与他分享的每一点每一滴，我都绝对有100%的权利。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我选上了他。其实我那时候很多人就因为你知道，在学校里面如果出风头的话，那么当然了，很多男孩子就会对你有好感。 那所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会嫁给他，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他很爱我，如果他不爱我我也不会选上他，因为他很爱我，我就想帮助他，而且我那时候是基督徒，所以我很尊重神的命令，神说他造一个女人就是为了帮助一个男人，所以我觉得我很有使命感，所以我就下嫁给他。那他昨天也提到说那我昨天也志荣哥也提到说洞房花烛夜我就开始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到最后得到父母的认同，得到亲友的祝福，真的是好不容易让他们都相信我们的真诚相爱，相信我们的很好，然后在祝福当中我们结婚了。然后你到台湾的时候双方请客，对不对？婚礼完了，请客完了，我的爸爸就跟他的爸爸，因为婚礼礼堂请客的那个客人，大家该出多少该什么，他们俩就在那个酒席的酒宴后，他们两个吵起来了。就他们两个吵完了以后，我姑姑就到我家来看看我，就说今天你们结婚了，爸爸叫我来看看你好不好。然后我姑姑就告诉我说，你爸爸跟你公公啊今天在礼堂都吵起来。我就觉得我好委屈，我觉得说我爸爸把我抚养到大，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掌上明珠啊，这个给了这个男人啊，然后婚礼那天居然这一个的家族让我爸爸那么伤心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愧疚对我父亲。我觉得说我父亲这么样的爱我，我却让我的父亲到我结婚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安心，他老人家都还要为我担心。所以我就在那个婆家我就哭的，我跟我姑姑讲说，我不干了，你带我回娘家。我姑姑说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回娘家，要回娘家也要三天以后。那我就觉得说我好难过，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一直问他，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子的欺负我，这样子的欺负我的爸爸。然后我就跟他一直吵一直吵，所以洞房花烛也是良辰，是很美好的良辰。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两个就不断的争吵不断的争吵。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真的发觉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说好像你愿意说马上自己就亲手拆毁这个婚姻。但是我很感谢主，虽然在我们争争吵吵的好多年当中，我感谢主恩着我信主，我虽然那时候不爱主，我虽然那时候不跟从主，但是我知道我再吵我再闹我不能够离婚，因为我知道我那样子做是让我的父家蒙羞，我那样子做是让我自己亲手证明我选择的是错的，我那样做是让我的神担心害怕。我也知道我不能离婚，几次在高雄的那个爱河徘徊又徘徊，几次想跳下去，可是我也知道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离，不能够自杀。所以就是因着有这样子一点点敬畏神的心，我们两个虽然吵得很厉害，我们两个虽然许多的争执，可是我不敢放任意妄为的罪得罪神。就是因着这一点点敬畏神的心，我们还在那里斗争斗争斗争，就像是创世纪那边讲的说，女人在咒诅中恋慕她的丈夫，我就是要她竟然变了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要控制她，我说我嫁给你了，我在父亲家让我的母亲觉得说我选的是对的，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争气，所以你一定要很有礼貌，你一定要极尽所能的证明我所选择的是对的，我把她当成我的荣耀，当成我的一个利用的工具，来满足我的自私，来满足我的荣耀，我就一直要让他像我一样。可是我发觉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他，我越要叫他怎么样我痛苦他也痛苦，然后我爱慕他要改变他捏造他的时候，他就想管辖我，所以他就拿来压制我，所以他一天到晚跟我讲的那个圣经经节就是你说女人要信服自己的丈夫。OK， 然后还有另外一节圣经，他那时候常常跟我讲，因为他常常把我气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有一节圣经说，你们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没事，我把我气的。在晚上，他说好了，太阳下山了，你不能生气了，你是神的儿女啊，你要听神的话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觉得说我真的是没有路可以走， 我真的是觉得没有路可以走，但是感谢主，在这样子的争吵中，我觉得神还能够把我带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感谢主，在我的里面还有一点点敬畏神的心。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敬畏神的心，我的婚姻我早就已经放弃了，我的婚姻早就被我自己亲手建立又亲手拆毁了。那么我们也知道，真的在我们一生当中，一个女人对着神的敬畏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一次来找我，她说：“王姐，我有点难处，想请你跟我谈一谈。”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那时候三十几岁，有三个孩子，都很小，她现在忙事业。她说：“海军王姐，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男人哦，常常递纸条、写情书给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他说：“是啊。”我说：“我问你两个问题。”我说：“第一个问题，你跟你丈夫的感情是不是不好？”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是不是？”他说：“是。”我的丈夫每天忙事业，我根本看不到他，我被三个小萝卜头弄得我根本是精疲力尽，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婚姻的爱情，爱情早就死了，他说我跟他根本没有话讲，我们的爱情早就死了，我们只是在维持一个婚姻的关系。我说好，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是不是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时候还有男人爱慕你，还有男人肯写情书给你？他不讲话。我说是不是？我说三十几岁的女人了，还有人写情书给你、爱慕你、送花给你、偷偷的看你。我说你是不是打心底觉得，哎呦，你最尊重，你最高抬，你好像觉得说从那个奶瓶尿布的那种邋邋遢的那种很邋遢的女人，一下子你把你的自信心、自尊心全部拾回来了。我说是不是？他说是。所以你才会来问我，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姐妹，你根本知道该怎么办呢？那个情书你根本不应该拿，你根本不应该看，而现在你却每天巴望能够接到那个情书，打开来看一看，看它里面写的是什么。我感谢主，这个姐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告诉她，一个跟丈夫感情不好的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男人正是拼命拼事业的时候，女人在这个时候最孤单、最寂寞。所以你这时候会想，我当初如果嫁给另外一个人，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是不是神你配错了，配给这个人？你发觉说，我们根本没有贞洁的品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旧照里面，神真的在光中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一无是处。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根本没有贞洁的品行。以前的女人有，是因为礼教的束缚；以前的人有，是因为社会道德的束缚；以前的女人有，是因为她根本没有自立的能力。今天的女人不需要靠男人，我有一份工作，你情感上、心情上、理智上，你会觉得说什么了不起这个丈夫 OK， 我又不需要他供养我，然后你又不怕礼教的束缚，你又不怕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那份孤单、你的那份寂寞就成为外遇的温床。如果这个时候你碰到你初恋的情人说，我一直都在等你，你会不犯罪吗？你能不犯罪吗？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你的里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脱离这个网络。所以当我们被神的光光照的时候，在孤单寂寞中，神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我们里面一点贞洁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跟神讲说，神，我没有的性情你的生命里有，求你把一颗真正的爱情赐给我，让我知道说我一生一世在你的命令底下只能爱着一个男人，只能拥有着一个男人，只能跟着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一颗敬畏神的心可以把你带出流泪谷，可以有一天把你带到宽广之地。我感谢主，在我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前几年 那样子婚姻那样子的一个咒诅底下，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爱主，我说主啊，我是高中那时候蒙恩，有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很爱主，后来真的是忙家庭、忙工作、忙学业，跟主讲说主，你在旁边等等，等我把世界的事情忙完了以后，我再来好好侍奉。但是因着在那个时候，神已经把一点点敬畏他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可以让我在那样子的网罗当中，我能够逃脱，我能够没有亲手拆毁我自己的婚姻。所以我深深的觉得说，姐妹们，今天在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今天在这样子一个世界上，舆论到处告诉你说，女人是强者，女人再也不需要服在男人的手下，女人再也不需要做弱者的时候，让你觉得说你什么都能，连生孩子你都能，男人他什么都能，他还不能自己生孩子，你什么都能，但是你还比他强一点，你还能自己生孩子。在这样子一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学说在那边告诉你的时候，我真是求神把一点点敬畏神的心放在你的面前，使你可以逃避这样子的网罗，使你可以不要任意妄行，让神的名受亏损，让你自己的幸福被你自己毁了。这是我学的第一个功课，我觉得很宝贝。我觉得说敬畏神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2节开始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我们跳到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敬重自己的丈夫。你看我们两个刚结婚的时候，志雄的学历跟我是一样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专科毕业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认识是在大专院校各社团负责人的研讨会上面我们认识的。所以按照各方面来讲，我一点都不比他差，所以我把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要敬重他，因为我觉得我是要来帮助他的，那帮助他的一定比他强了，他怎么会敬重他呢？所以我打刚开始我就没有敬重过他，这是实话，但是我确实有想帮助他。所以那个时候志雄不论做什么事，我都很尽责的要帮助他，所以举凡生活上的任何细节，我一定他哪里错绝对很真实的告诉他他哪里做的不合理，绝对非常尽责。所以只要跟他在一起，不论到任何一个场合看到了，回家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交通。举凡家里面的事 OK， 跟人的相处，因为之前跟你讲过他从小没有妈妈，然后父亲抽烟喝酒不管孩子，所以他从小都是靠他自己，加上他那种这个愤世嫉俗的那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说他简直是什么都需要改造 OK， 什么都需要改造，从头到脚都需要改造。所以我就发觉说，我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看见自己错在哪里。我觉得说主啊，我这么爱他，我没有去选择高学位的人嫁，我没有去选择有钱的人嫁，
我要去选择有名人家，我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什么都不顾，跟他同生一起吃苦，结婚的时候除了一张床以外没有买任何东西。这个妻子啊，我觉得我太好了。然后又这么尽责，在各方面都愿意做他的帮手，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各方面我都愿意做他最好的帮手。我的构思说，有一天他可以站起来说，他得到了贤妻，就得到了一切的好处，所以这是我的理想。我觉得这个观念逼着我真的很尽责，但是我感谢主。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已经来了美国了，有一次我们，你在我们刚开始，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都不爱主。后来感谢主把我们带到美国，给我们灵性上有很大的复兴。所以有一次呢，人到志雄带茶经 ，OK， 我那天我很好，每次他带茶经，我说早早把饭菜啊、孩子啊都弄好，然后让我们可以早点去聚会。然后他去带茶经的时候，我一定坐在角落里 ，OK， 我一定好好仔细的听。然后我就准备好好的帮助他，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信主的年龄也差不多，他是初中我是高中，然后我们两个圣经的知识啊、灵命啊，这个都差不多，可能我还比他好一点，至少我对神我觉得还比较这个认真一点。那他以前呢，每次都是要坐在教会最后一排打瞌睡，然后要走的时候好好容易走，所以这个眼神我留着走。很抱歉，我已经把很多志雄的糗事啊都说出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让我上台来讲，我万一要因为我讲的时候要讲一些实例啊，我说我如果把你一些糗事这个说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怪我，是你叫我上去讲的。他说这个艺人，他说我敢做敢当，没有关系，你说好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灵敏可能还比他好一点，至少我绝对不敢打瞌睡在聚会的时候。那天晚上轮到他在茶经，那我就决定好好的听，然后看他在这节圣经里面交通的有什么不对啊，我回去然后真的好好的帮助他。就在那个时候，我正是很兴奋的准备听他好好的讲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又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谁，你是谁，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不是他的头哎，他是你的头哎，你是谁啊，敢管他，敢辖制他，那你把我放在哪里，我才是他的头，你来做他的头，那你颤抖在谁的地位上，神的地位上哎。那时候我觉得圣灵好像啪下给我一个耳光说，王一清，你搞清楚你是谁，你知道我一下子就在那边我吓住了，我说主啊，我何等的得罪你，基督是男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今天坐在他的头上，怎么管辖他，他怎么告诉他这告诉他呢，一下子我真的被神打醒，我说神啊，原来这个男人不是我的，是你的。那天回去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从今天开始我把我的丈夫还给你，他不是我的人，他是你的人，他我不是他的头，你是他的头，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来辖制他管制他，然后我要学习像撒拉一样在主里敬重我的丈夫。以前志雄很怕我，因为他讲错话，我一眼神他就知道他今天晚上半夜两点多都不会睡觉的。他常常说你比我妈还凶啊，他常常觉得我像三娘教子一样谆谆教诲啊，真怕这个他做不好。后我觉得说，神啊，你如果不插手在我的婚姻里面，我自己亲手把我的婚姻毁了，我都不知道。当然在这之前，我多少次在主面前流着泪跪下来跟主讲说，神，为什么我的婚姻这样子的糟糕，
为什么我选择的这个丈夫，他的爱让我觉得受的伤这么深，他的爱对着我绝一点都没有让我享受，一点都没有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伤害是这么的深。我觉得我们两个爱情好像琼瑶写的小说一样，爱恨交织啊，我觉得说为什么没有出路。所以在那个之前，我多少次真的是在主面前流泪跟主祷告，说主你救我的婚姻，我没有路了，我自己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尽了我一切的爱，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我已经没有路走了，主你来带。就是在这么多次这样子的祷告之后，神真的是向我显示，知道我的顽梗，知道我的愚昧，主亲自来向我显现，告诉我你要敬重你的丈夫。我就开始学敬重他，这很难哦，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记得在那些年间，我常常跟刘志雄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得意 OK 今天不是我不好需要顺服你，今天不是我不够好听你的话，你搞清楚，如果不是神我绝对不会敬重你，如果不是听你的话，我是常常告诉我自己说要敬重他，要顺服他，因为神这样说的。我是在不甘心不情愿底下来学顺服跟敬重的功课。如果你不敬重你的丈夫，你不会顺服他的，你不会顺服他的，因为你觉得他什么都不好，你怎么会服他？神要我们帮助丈夫，把丈夫能够高抬。你看这个人三十一章，那个智慧妇人，她把她的丈夫抬举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就开始学，学的好苦啊！那个嘴巴长长了，真的是要讲出来的时候，再这样子狠狠的咽下去，那个看见了还当作没有看见，然后。以前是讲他不好的，现在不讲他好的嘛，因为你要帮助他，要纠正他，要改造他，那你觉得说好的当然应该了，他有太多不好的，所以夸赞不用讲，要讲的不好，那现在要开始夸赞他，敬重他。我真的是学得非常非常的苦，但是我感谢主，借着一年一年我在主面前的学习，当主在我里面分量增大的时候，当主在我里面生命长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神就让我的学习不是很痛苦的学习，而是自然的。以前之前我有在教会台上讲到，我真的是吓死了，因为我觉得他讲不好的话，那不是让我太丢人了吗？而且万一在讲台上讲骂弟兄姊妹，那下台了以后弟兄姊妹就会来跟我讲，你看刘志雄讲他都是在骂我们呢，你怎么不好好的告诉他，那我就知道说我回去又不能跟他说。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我是天天背十字架来跟着一个男人生活，也是有许多的痛苦，也是有许多的眼泪，但是我感谢主，因着有敬畏主的心，我知道我不能再放肆，我知道说我这个人如果再不在主面前我被主好好改造的话，将来我见主的时候，主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是一个坏女人，我不认识你。我真的觉得说主啊，我篡夺你的位置，我要来做神，我不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着越敬畏神，我的口舌就在话语上有操练。你知道以前真的是觉得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说什么话都敢讲，真的那个骂起丈夫来跟骂儿子真的没有两样，那跟丈夫讲起话来一点都不敬重他，都不尊重他。你知道我妹妹啊，我自己的亲生妹妹在美国跟我住了十年，她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段很彼此照应的时光。有一次我妹妹跟我提醒一件事，因为我妹妹单身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常常有教会的团契啊，还有夫妻里面的活动。有一次我妹妹就跟我讲说，姐啊，你有没有发觉你们这些做太太的跟先生讲话那跟比跟儿子讲话还恶劣。我说啊，有吗？她说你看某某人拿尿过来，你看到你儿子这个大便
人人要死都这样，你为什么都不来管？我这个死人啊，你都不会多想一想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很 close， 所以我们有一些聚会在一起，大家就是吃饭啊、聊天啊，然后就说某某某你过来，然后就说哎谁你帮我去倒杯水，嘿你帮我去拿个这东西，使唤丈夫哎，像使唤那个佣人一样。然后他就说，他说既然你们发觉你们这些做太太的跟丈夫讲话好不客气好不那个，我说啊我们都没有觉得哎，你看我们都没有觉得。我妹妹的那一次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然后还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牙医，然后因为我本来跟志雄约好我们八点钟要去探访，那看牙医就延了很晚，所以7:45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完，然后我就在牙医那边给志雄打了个电话，我说志雄真对不起，我这边延误了一些时间哈，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等我，要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去探访，或者是你打个电话给那个弟兄姐妹讲一下，真的很抱歉这边晚了，你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你要等我的话你就在家等我，你如果要去的话你就先去没有关系 OK。 我放完电话以后，那个牙医的那个太太跟我讲说，爱卿啊你在跟谁讲话，我说我跟我先生讲话，你跟你先生讲话还要用对不起啊。所以会发觉说人跟人之间没有那个尊重跟敬重的时候，在话语上的放肆常常是我们自己没有感觉的。所以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就发觉说我来学习怎么样敬重我的丈夫。但是很感谢主，当我经过了这一段日子以后，当我学习了以后，我忽然发觉说如今的顺服，如今的尊重是打心底的，从外面的强迫自己来顺服，强迫自己来尊重，到最后神可以把你的丈夫做到一个程度值得你打心底来敬重他。以前我听志雄讲到，我觉得他差太远太远，现在我听他讲到，我真的可以常常由衷的打心底对他说感谢神给你恩典用人。我现在常常跟他讲说，我真的是把心里对你的敬重是越来越加添，而这一段路从外面爱神来遵照神的命令，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先生怎可以把他改变又改变，改变又改变。我当初愿意嫁给志雄真的是很想改变他，可是真的是发觉说7年用眼泪用自己的劳苦，我都在7年以后我才发觉我彻彻底底的完全不能，我没有办法改变他。我恨为什么我结婚以前没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能改变你的丈夫，那我就不嫁给他了。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用了7年的摸索才学会这个功课。因为改变人心的只有神能做，人绝对不能做。志雄知道我一直很希望他穿着能够整整齐齐，我一直很希望说他在我亲朋友面前能够真的是不说让我什么争面子，至少也让我不会觉得太羞耻。他知道的，所以以前他穿什么我都要叮咛叮咛，他一直不转身他就不用去走了，然后我就不只有穿他爱穿的。我就记得有一年啊，他知道我这个心。那以前我在台湾上班的时候，他每次都下班去接我。那有一次我在2楼上班，那楼下打电话来说王小姐你先生来接你了，下班了。我说好高兴啊，我就很高兴的拿着我的皮包啊，我就先生来接你了，多高兴的，同事都看到你多幸福，先生来接你下班。我就很高兴的下楼一看，然后我就愣在那。他穿了一个台湾那个 BVD 的汗衫，穿了一个短裤，穿了一双拖鞋，他真敢了。这是将近20年前十几年前，我一下子在那边，我觉得我脸上的那个热我就一直增加，我就长到这个头我就冲出去，冲到外面去，我就不讲话了。我发觉你要遇到他改什么，他就越是跟你相反的那样去做。我真的是觉得说我那个恋慕他要他改变，他那个管辖我要我顺他， 你们真的是痛苦的不得了。但我觉得说我不能改变他，神就开始改变他。以前呢，志雄总觉得是我这个做妻子的不对，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说他做丈夫的有什么不对。他还昨天讲的，对不对？他说我真的很好啊，标准丈夫，没有什么闲的。只有一样，就是为什么你的爱我没有感受到？为什么你的爱不是我能接受的方式？从我把他还给神以后，十几年前，每年的夏令会，只要是讲夫妻的，志雄一定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他从那年开始，所有有关家庭的讲座，他没有漏掉一个。然后买了很多这些的书，来学怎么做丈夫，来学怎么做爸爸。是神改变了他，不是我改变了他。然后他就越学越好，越做越好。我带他去学，很多姊妹说：“哎，晴姐，你赶快把那些什么这个需要这个丈夫学好的那些书介绍我一下，我去买，我放在那个床边上、床头上，我放在他上厕所的那个马桶旁边上，让他怎么样地方洗脸，让他洗脸，让他就就什么时候看。”我跟姐妹讲说：“他不会看，因为你叫他看，他就越不看。”你叫他学他就越不学，你还不如用你的膝盖跪在神的面前说，神，这个丈夫是你配给我的，你把我许配给他，他是我的头，你是他的头，你来管理他，你来改变他，你来把他做成像你心目中的男人跟丈夫。这至少是我试的有效的方法，感谢主。所以在我学的第二个功课上，我觉得敬重丈夫，顺服丈夫，遵照神的命令来学，你就可以经过那一段痛苦困惑期，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享受期。我学的第三个功课就是对着自己，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我们要对着我们自己有自重。今天很多的女人不是把自己看得过高，就是把自己看得过低，没有在主里面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许多的女人觉得说，我在家放弃我的事业，放弃我的学业，让你一直打拼，所以你的事业就一直好。我在家两个孩子脱了以后，我原先本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纯洁，多好的一个女孩子，交在你这个男人的手上，然后三年以后再生下两个小萝卜头，就可以把这个女人从公主变成巫婆了。你会发觉，真的，我妈那时候跟我讲说：“爱君啊。”你小姐的时候从来很少大声讲话的，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我们家教很严。我父亲觉得说女孩子一坐一静一动都要有分寸的。我妈说你怎么结婚以后三年生了两个孩子，一天你每次讲话都是高八度，但是又吼的又叫的，然后骂起丈夫来也是。然后我觉得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从白雪公主变成巫婆，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好可怜呢，又老又丑，好觉得说，主啊，为什么婚姻是你的祝福，你所设立的，可是你可以把两个如此相爱的人，如此相爱的人，因着爱不在真理当中，因着爱不在真实当中，因着爱不在知识当中，因着爱不在见识当中，可以把两个人，然后加上两个萝卜头，四个人一家全毁。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防备撒旦在婚姻当中所放下的火箭，所放下的搅扰。我们不知道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撒旦魔鬼最要毁坏的就是我们的家。他把我们家毁了，他就把我们的见证毁了，他就把我们的服事毁了。 我们没有知道说原来在我们王子公主刚刚刚进入礼堂的时候，撒旦魔鬼也在后面跟着来要进行破坏的工作，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然后一点都没有预防。所以当他进来极尽破坏的能势在你们中间制造纷乱制造战争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把你两个都毁。我就是陪他读大学，陪他读硕士，陪他读博士。很多人跟我讲，等到他有一天飞黄腾达，拿到博士学位，工作有成的时候，你这糟糠之妻就被一脚踢下。许多不信主的，我母亲的朋友，我的阿姨，我的叔叔辈那些人，常常这样警告我。但是我感谢主，我虽然没有那些学位，但是我知道，在志雄的眼里，他没有轻看我；在神的眼里，神也没有轻看我；在我自己的眼里，我更知道我在做什么。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读学位；但是如果我这样子读，对我的侍奉、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有妨害，我是心甘情愿放下的，因为我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更高的侍奉。所以姐妹们，在主里看重自己，是你能够让你自己一生好好活在神面前蒙祝福的路。时间过得很快，我结婚23年了。前几天我们家有几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家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些丈夫一些妻子，在我们那个谈论的时候，我们谈到有一位做丈夫的，他爱他的妻子爱到真的是可以替他妻子死，他服侍他妻子的周到，他妻子常年有病，他那样子尽心的伺候服侍爱他的妻子，他从来不对他妻子讲一句大话，对着他妻子的温柔，对着他妻子的服侍，对着他妻子的爱心。我们几个姐妹在那边听了，她就觉得说啊，我应该送我们的弟兄到那个的弟兄家里去，好好跟那个弟兄学一学。我们都觉得说啊，主啊，为什么你没有赐给我那样子的一个丈夫，我真的巴望着你能够祝福我给我那样一个丈夫。然后我们又谈到另外一个姐妹，我们谈到她怎么样顺服她的丈夫，真是我们的榜样，温柔贤惠顺服，从来丈夫在公众弟兄姊妹面前骂她，对她大声讲话，她没有一句不悦的眼色。所以当我们讲到那个姊妹的时候，好几个做那个丈夫的弟兄眼睛都睁得好大，我就说哦，那个姐妹真好，此生真遗憾没有娶到那个姐妹为妻。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意念，主啊，随着年日的过去，我们敬你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巴望神给我的是一个体贴温柔，让我骄傲，让我有荣耀，能够照顾我供应我对我很好的一个丈夫。每一个做丈夫的，你也很希望得到一个顺服你、敬重你、爱你、为你牺牲一切的丈夫。但是我在想，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羡慕谁？那时候，当我们在那样子谈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说：“主啊，我羡慕的是那个弟兄，因为他当跑的路跑尽了，因为神一生在他身上的功课，他学好了。”他学得像基督了，所以他去见主的时候，主会夸赞他说：“孩子，你像我了，你做了你该做的，你一生在世上奔跑追求的是要像基督一样的，你做到了。”神欣赏的是那个姐妹说：“你一生在地上，我养育你、扶持你、救赎你，你成了一个这么贤惠的妻子，你成为了一个这么好品性的女人。”我忽然间发觉说，神所要的、神所羡慕的，跟我们所要的、所羡慕的是何等的不一样。我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说，主啊，我羡慕那个姊妹，我羡慕她能够被你做成。我今天还没有被主做成，在我里面还有许多的不义，在我里面还有许多不像主的地方。 如果神不用这个志雄来成全了我，或者是借着我成全了他，若神不用借着我这个二妻成全了志雄，把志雄的忍耐成全了，温柔成全了，他去见主的时候，神怎么奖赏？我只不过是神用的一个器皿。我跟主讲说，主，我不要像你用的那个公鸡去提醒彼得，我也不要像那个驴子你用的去提醒那个先知。我愿意神真的能够成全成就在我的生命中，让我有一天我能够被建造起来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去见主的时候，我能够不羞愧。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羡慕有一个好丈夫，有一个好妻子，但是巴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渴慕，渴慕我们自己做一个好丈夫，渴慕我们自己做一个好妻子。因为去见主的时候，主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好，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丈夫，神就能够赦免。亚当说，这个妻子是你赐给我的，我会吃这果子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妻子让我吃的。神没有因此就说，那亚当你无罪，只有夏娃有罪，没有的，没有的。所以巴望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羡慕，羡慕我们做妻子的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好妻子，做丈夫的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好丈夫。我自己学的这三样功课，真的在其中志雄也帮助我很多。所以在这里我所讲的不只是给姊妹们听，巴望做丈夫的，你能够尽量的帮助你的妻子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女子，因为只有敬畏神的人能够得生命、得知识、得智慧、得丰富。然后希望你靠着你一切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帮助你的妻子能够敬重你。你更是需要帮助你的妻子让她看重她自己，你看重她，她就更看重她自己。一个姐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许多许多的试探、诱惑、挫折，需要做丈夫的在旁边扶持，而妻子需要你怎么样打心底来敬重他、保护他、爱他。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是志雄明天要讲的。但是我最后想提醒做弟兄的，妻子是神赐给你的。我们来看箴言十八章，箴言书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个贤妻的贤字旁边是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所以得着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然后十九章第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弟兄们，妻子是神给你的赏赐。亚当在上世纪的时候，亚当也跟神讲，神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赐生入体？亚当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妻子是你赐的那个妻子，他叫我吃的。所以每一个男人你都要知道，一个女人肯嫁给你，肯跟你吃苦，她肯跟你这样子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切跟你一起成为带你走人生的路，不是你靠着你什么能干、什么应得的，那是神赐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 那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你要不要你的丈夫有一天见到神说，见到神的时候像亚当一样跟神说，你去给我的那个妻子把我害得如今这个地步。答应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丈夫去见神的时候对神说，神感谢你赐给我了贤妻，使我一生有益无损，使我一生蒙了耶和华的好处。愿这个挑战，愿这个标杆成为我们姐妹在地上一个动力，让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像神一样的品德，好使我们不会因着我们使神的道理被毁谤。提多书那里讲到说，要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子爱儿女，那很多的好的德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道理还不会被毁谤。所以我今天就拉拉搭搭的交通到这里，谢谢弟兄姐妹。